那个小事，这个小事我讲两个题目啊，一个就是关于重生，因为主耶稣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上帝的国。第二个题目呢，在基督里尽快的长大成人，蛮有基督长成人的。这两个题目本来要两个小时，至少两个小时讲，我现在简要的讲一讲，因为昨天我也讲到一些啊，重生是很重要的。过去有一个新基天教会的一个牧师啊，他非常重视重生的道理。他对每一个这个末道有信徒到他教会里来，他总是要问他一个问题：弟兄，你已经重生了吗？或者说姐妹，你是不是已经有了属灵生命？因为他感到主耶稣所说的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上帝的国，他巴不得他每一个信徒到他教会来都能够重生。我觉得这个牧师的做法我们不一定要效法，是吧？但他对重生的重视了，倒真是值得我们效法。所以我现在也是每一次讲到，我巴不得教会每一次听到的男女老少都要真正不但彻底明白现在回个重生道理，而且真正的被圣灵重生，立刻成为上帝所爱的儿女，还要重生以后还要在基督里天天健康成长，长大成人啊。那么关于这个重生的这个道理呢，我们看主耶稣主要是对尼哥底母讲的，在约翰福音三章啊，整章是讲到前面大部分都讲到重生的问题。这个尼哥底母夜里面来访问耶稣，说明这个尼哥底母呢，他虽然是个法利赛人啊，自以为意的，但他倒是还是谦卑的，谦虚，比较谦虚的寻求真理。他为什么安安的来访问耶稣呢？他怕白天看耶稣，一方面白天也是工作忙，他怕白天跟耶稣讲话被其他法利赛人看到，在议论他，所以他夜间夜深人静的时候安安的访问耶稣，而且他对主耶稣第一句话就是表明对主耶稣非常信任尊重。他说：“夫子，我们相信你是从上帝那里差来做夫子的，做老师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上帝同在，无人能行。”首先他对耶稣表示一种信任，称他夫子就是老师了。我们相信你所行的神迹是上帝那里差来的，虽然其他法利赛人在批判耶稣，扔掉耶稣，拒绝耶稣，但他不受影响，他相信耶稣从上帝那里来的。耶稣怎么回答呢？耶稣第一句就回答说：“我实实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上帝的国。”因为耶稣为什么开门见山就讲这么重要的教训呢？耶稣知道上帝灵已经感动尼哥底母了，耶稣也知道这种机会是千载难逢啊，必须要抓紧这个机会，把最重要的道理告诉他。错过了这次机会，恐怕就没有第二次机会了。所以耶稣当时非常诚恳的，我实实在告诉你，人若不重生，不能见上帝的国。这句话呢，就是提醒尼哥底母，耶稣知道尼哥底母还没有重生，他根本就不认识自己罪人，他认为自己没有罪的，他是一个遵守从小严格遵守律法的法利赛人，他不知道自己是罪人，本性就多么败坏。我们自己没有办法改变自己有罪本性，他根本就不认识。所以耶稣第一句话就是很严肃的对他说，但是耶稣很有智慧的啊。耶稣，我们学习耶稣讲到，耶稣从来不损害人的自尊心的。你看好了，就是一个罪人，他也不会只说你有罪，你要悔改，他不这么自己讲的。尼哥底母没有重生，他没有说，我实在告诉你，你若不重生，就不能进上帝国。耶稣绝对不这么讲，要这么讲的话，尼哥底母恐怕受不了。耶稣是很有智慧的，他说：“人若不重生，这个人只包括世界上每一个人，当然包括尼哥底母，是吧？可是尼哥底母是很敏感的，他一听到这个耶稣这个话是反感的了，觉得耶稣不尊重我啊。他认为这个重生什么意思呢？”好像这个意思不太好，重生好像要重新做人，或者彻底悔改重新做人，好像。所以你这个话如果对税吏 娼妓和罪人来说，那是合适的。你怎么对我，一个法利赛人，我是严格遵守律法，我没有罪的，你怎么这么不尊重我？难道还叫我重新做人吗？他有点不舒服，他觉得耶稣有点不尊重他，所以他怎么回答呢？讽刺耶稣的，他说：“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岂能够再进母腹生出来吗？”这句话就等于说，他那个人是谁啊？就是我，我已经老了。耶稣说人是每一个人，他说的人就是自己。人已经老了，就我已经这么大年纪了，可能那时也许五十多岁了，我难道还要从母腹里重新做出来吗？他是讽刺耶稣的，但是耶稣不跟他辩论。耶稣又第二次非常诚恳地对他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上帝国。从水生就是悔改受洗，因为司祭约翰当时劝人悔改受洗。”意思耶稣说，我说的重生就是悔改受洗的意思，从水生啊，还要从圣灵生，只有圣灵能够赐给人悔改的心，圣灵能够叫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所以重生主要是要从圣灵生。耶稣说从水和圣灵生是为了帮助你，给我明白，我所说的重生就是悔改受洗的意思，当然不是从母腹里生出来，也就是要从圣灵生，只有圣灵能够赐给人悔改的心，能够使人重生，给属灵生命。如果不是从圣灵生，单单悔改受洗也不能重生。所以重生就是从水和圣灵生，最重要的就是从圣灵生。接着主耶稣说，从圣灵生的，从灵生的就是灵，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不要以为稀奇。你们看，我是就按照约翰福音三章这个一节两节三节四节，按照这个经文解释下来的啊。这句话呢，就等于告诉尼古底母的，我所说的重生是从圣灵生，就是灵；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意思我所说的肉重生，当然不是从母腹里生出来。从母腹里生出来不可能的，就算是投胎，按照佛教想法，就算你重新投胎从母腹里生出来，你人就是从肉身生，从肉身生的人就是肉身。重生也不是靠自己彻底悔改重新做人，你靠自己自我改造，你人就是从肉身生，从肉身生的人就是肉身。你要想改变自己有罪的本性，不可能。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我们不可能改变自己有罪的本性，我们的肉体的生命本性已经败坏了，堕落了，已经肉体情欲、眼目情欲、精神骄傲、犯罪的倾向。所以重生不是靠自己重新做人，靠自己自我改造，靠自己彻底改变自己。你靠自己都是从肉生的，人就是肉生。这从圣灵生的才是圣灵。接下去耶稣对尼古底母说，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不要以为稀奇。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知道它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是圣灵生的也是如此。在这里呢，耶稣把这个重生圣灵的重生好像比喻作风的工作。很稀奇的在希腊文当中，新约圣经用希腊文写的，希腊文的那个风跟灵是一个字，普牛马，希腊文普牛马，它可以翻成灵，心灵，也可以翻成风，器械是一个字。所以灵，圣灵重生是看不见的，是吧？风也看不见的，外面有没有风你怎么看？看不见的。但是风你虽然看不见，风是存在的，风是有力量的风吹过的时候，你听见风的响声了，你看到那个树叶在动了，在摇摆了，你晓得有风了。圣灵松的也是如此，圣灵你看不见，但圣灵接近感动你的心灵，你就改变了，你改变这个结果你会看得到的，感觉得到的。所以耶稣说，我说你们必须从，你不要稀奇我们可以把约翰福音三章打开来我现在实际上是跟你们在解释一句一句解释这个 这个重生这一段话啊，你们把那个约翰福音三章约翰福音三章啊，这个啊，我们刚才讲到的是这个第七节，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不要以为稀奇，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说圣灵生的也是如此。尼哥底母听了以后呢，人就似懂非懂啊。尼哥底母就问他说，怎能有这件事情呢？耶稣回答说，你是以色列人的先生，还不明白这件事情吗？我实实在在告诉你，我们所说的是我们知道的，我们所见证的是我们见过的，你们却不领受我们的见证。我对你们说地上的事，你们尚且不信，若说天上的事，如何能信呢？除了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没有人胜过天。摩西在旷野怎样取蛇，人子也被照样被取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尼哥底母，耶稣讲用风的比喻代表圣灵的工作啊，讲了以后呢，尼哥底母似懂非懂，还是不大相信。尼哥底母说怎么能够有这件事情呢？这里面这句话有两个意思，一个还是不大相信，第二个意思也是不明白，也是有求问的意思，我怎么能够有重生呢？耶稣首先出于爱心啊，去温和地责备他的不信。不是单单责备他，是责备所有法利赛人。耶稣怕他用法利赛人的骄傲不虚心拒绝真理，所以耶稣这里是温和的责备，首先责备，不是单单责备他，是责备他们所有的法利赛人。那刚才读的时候你们注意这句话啊，你们看，他说，耶稣说，你是以色列人的先生，还不明白这个事情吗？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们所说代表谁啊？也是代表谁啊？代表天父啊，三位一体上帝啊。耶稣说，父在我的里面，我在父的里面，你不信吗？我对你们所说的话是父接着我说的，这个我们是代表三位一体上帝，我们也可以代表上帝的儿女，已经重生的上帝儿女，对吧？我们所说的是我们知道的，我们所见证的是我们见过的，你们却不领受我们见证。这个你们其实不单是尼哥底母，也包括法利赛人，你们却不领受我的见证。我对你们说地上的事，你们尚且不信，重生不是地上的事吗？要进天国的人必须要重生。我跟你们说地上的事，你尚且不信，若说天上的事，怎么能够信呢？下面这句话很重要，除了从天降下人就在天的人子，没有人胜过天。意思耶稣介绍自己啊，我是从天降下来的，还要在天，没有人胜过天，世界上没有人胜过天。耶稣说只有我胜过天，我是从天上下来的。你们想看地上没有人胜过天，是不是你们想看对不对啊？有人说不对啊，伊利亚不是升天了吗？对啊，伊利亚升天，已经升天了，他不在地上啊。摩西不是升天了吗？以诺不是升天了吗？对，他们升天在天上，不在地上。这个耶稣从天上下来的，所以除了从天降下人子在天的人子，没有升过天。意思耶稣显出神性，告诉他，我不是一个普通人啊，我是从天降下，从天降下人子在天的，显出自己神性。为什么呢？就是要叫尼哥底母相信，不要用法利赛人的骄傲，你拒绝我所讲的。实际上耶稣讲这个道是代表天父来讲的啊。 我们所说的我们知道，我们所见证的是我们见过的，这个我们首先是代表天父上帝啊，跟他耶稣一起。那个腓力不是有一次要求耶稣把父显给我他们看，就指责了耶稣，怎么回答腓力，我跟你们同在这么长久，你难道还不认识我吗？你们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了，认识我就是认识我父了，为什么啊？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你不相信吗？我现在所说的话，父接着我所说的，同样这句话有这个意思的。我们耶稣代表三位一体上帝在讲话，但是这个我们也包括我们已经重生的弟兄姐妹，是吧？在里，你们却不领受我们的见证。接下去耶稣显出自己神性，说明我是从天降下，人就在天的。他主耶稣上帝的儿子，你们知道尼哥底母啊，开始的时候啊，他因为对耶稣很尊敬了，他说父子，你看那个第一第二节，父子，我们知道你是从上帝那里来，才来做老师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啊，除了上帝没有能行啊。第二节我是背的，可能有点背错吧。你看那个叫什么？那个第有一个第一节有一个法利赛人叫尼哥底母，从犹太人的官，这人夜里来见耶稣说：“拉比，我们知道你是由上帝那里才来做师傅的，就是做老师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上帝同在，无人能行。”他以为尼哥底母以为对耶稣很尊敬了，我相信你是真理的老师，从上帝那里来的。其实他对主认识远远不够。耶稣不但是真理的老师啊，他是我们的救主啊，他是上帝的儿子，他是宇宙万有的创造主、统治主，是三位一体真神当中一位，他就是全能上帝啊。耶稣当然不能跟他讲的太多啊，就用这句话回答：你要知道我是谁，我是从天降下，人就在天的，显出他的神性，为的是尼哥底母要叫他谦卑，你不要拒绝这个真理。接着呢，耶稣还是体谅他的软弱，回答他的问题，怎么样的重生呢？十四节，耶稣接下去就回答了。耶稣说，摩西在旷野怎么样举铜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怎么重生啊？在这里耶稣讲了一个预言，就是耶稣告诉尼哥底母他要被钉十字架的，摩西怎么样举铜蛇，我将来要怎么样被举在十字架上。耶稣说，我若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跪我。所以也摩西举铜蛇预备耶稣钉十字架的。尼哥底母当时听了这句话，当时不明白，但他永远记住了。等到后来耶稣看到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他的信心就更加坚强了。耶稣早就告诉我他要钉十字架为我们赎罪。耶稣常常对门徒说，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赎价。耶稣早就告诉门徒，我到世界上最后要为人舍命的，要钉十字架，要舍命赎罪的。在这里是向尼哥底母说了这个预言啊。怎么样重生呢？就信靠耶稣十字架的救恩。摩西在旷野怎么取铜蛇，人子也照样被取血了，叫一切信他都得永生。信耶稣的救恩就能够重生。那么信耶稣救恩什么意思呢？首先明白救恩主什么用的。救恩主要是两大的基本的功用。第一，救恩就是为了赦免我们违背律法的罪，你想想对不对？第二，救恩还要，那救恩的第一个功用就是赦免我们违背上帝律法的罪。犯罪的是违背律法，违背律法就是罪，救恩就是要赦免我们违背律法的罪，第一个功用。第二呢，救恩还要帮助我们遵守上帝律法，离罪成圣，爱上帝爱人，成为上帝所爱的儿女。救恩不但要赦免我们的罪，还要使我们离罪成圣，爱上帝爱人，成为上帝所爱的儿女。所以有的人不明白，基督教很多把救恩弄得来讲的这个啊，讲到后来有点脱离实际了啊，讲的救恩不就因信称义了，什么用些神学名词，讲的越讲越糊涂。其实救恩很简单，怀斯摩说，我们把救恩道理讲的小孩子都明白。救恩做什么用？赦免我们的罪。一个小孩子说啊，小孩子啊，你做错事情什么啊，做错的事情， 求上帝，求天父上帝饶恕，求天父上帝帮我改过，这就是救恩嘛。求上帝饶恕我的罪，求上帝报出罪恶的成就出来，离罪成圣，使我重新做上帝所爱的儿女，这就是救恩嘛。怎么样重生呢？信靠主的救恩，悔改自己罪。什么叫悔改呢？真正的悔改，不但要求主赦免我的罪，更要求主啊，使我有悔改的心，恨恶这个罪，离弃这个罪。我做不到，主能够帮助我做到啊！我们就立刻，我们的罪立刻被主的宝血洗净，我们的心灵就会立刻被圣灵洁净、更新、重生。重生其实很简单的，你重生以后，你会看到啊，重生以后了，你就不断的悔改了。重生以后，你要是有任何一点罪，思想上、言语上、行为上有任何罪，圣灵就会责备你，会不平安的。一直到你悔改认罪，求主饶恕，求主帮助改正，心里又重新得到平安了。重生以后就会不断的信而悔改，离罪成圣，他的属灵生命也就开始渐渐的成长了。关于这个重生道理，我就把这个尼哥底母再来讲一讲啊。你们记住，但是本会现在把重生有的讲得很乱，我天天重生了啊，生命之光说要多次重生了，不断的悔改，不断的重生，把重生等于是悔改了，这个所以还是不明白重生。还有甚至严重的，我必须要品格到重生那个到什么程度了，才重生了。那么所以他们就到后来连得救的道理都不明白了。我不是昨天都跟你们讲过是吧，生命之光的人常常会犯一个错，担心不能得救、有一个姐妹最典型了，说耶稣明天来你能够得救吧，哎呀我怕耶稣明天来太早了，明天来我来不及准备啊，我怕不能得救啊。我一听了十字架的讲道，临时可以心而悔改，立刻得到拯救，你这么爱主的姐妹怎么明天来你怕来不及准备不能得救，他就不会传福音了。假如有人传福音，过去我常常有这个经验啊，有一个弟兄打电话说他爸爸在医院里头快要死了，他说他没有信耶稣啊，你来是不是可以帮助把他传传福音啊，我好啊，我就去了。你要去生命之光给他传福音，他就不会传了，他自己都怕明天耶稣来我怕我不能得救，来不及准备，那么这个人马上要死了，他肯定灭亡了，他怎么能够得救呢？他不明白罪人可以立刻信而悔改的，被圣灵重生啊，成为上帝所爱的儿女啊。那么我到医院里去啊，劝他悔改信主，最后他愿意祷告吧，他也点点头愿意为他祷告，祷告以后离开了。后来他的儿子告诉我，后来爸爸去世了啊，他去世的也很平安啊，爸爸都希望他像十字架强盗临死前信而悔改，得蒙拯救，做上帝所爱的儿女。当然十字架强盗如果还活着，他要不断的不断的悔改认罪，追求成圣，圣而又圣，做上帝所爱的儿女是吧，要不断的追求长大成人啊。那么这些道理都是最最重要的道理。好，我现在讲第二个道理啊。第二个道理呢，就是在基督里快快长大成人。在九十五个题目是用了这个题目，在我圣所专题圣道专题研究我是用的另外一个题目，什么题目？在基督里长大成人啊。在九十五个题目里呢，我题目稍微改变一下，在基督里尽快长大成人，加上尽快两个字。你们看这两篇基本相同，有一些不同的。我现在跟你们讲，在基督里长大成人啊，重生以后是个像小孩子婴孩啊，在基督里长大成人。你们如果看《喜乐的泉源》怀斯牧这本书了，你们就会彻底的明白这个道理。为什么我14岁受洗加入我们教会的，为什么我一直对这个重生道理很明白呢？就是《喜乐的泉源》这本书帮助我的。后来有好多人讲什么重生要不断的重生，天天重生了，然后完全到成圣什么，我都没有受影响。为什么？我看了《喜乐的泉源》，我早就明白了。《喜乐泉源》你们如果没有看过，我喜欢你一定要看，我是非常喜欢这本书的。我14岁受洗，受洗前后看这本书看得很仔细的，我知道一步一步照了书，我都悔改重生了，我都知道，我都明白了。他前面七章讲的罪人怎么能够信而悔改被重生的， 那第一章讲了上帝爱世人，第二章讲罪人必须要依靠基督，第三章讲的悔改，第四章讲认罪，是吧？献祭、献上自己、信心和约纳、信徒的事业，七章就告诉你们罪人怎么样信而悔改重生的。第八章就在讲长大成人，第八章就讲在基督里成长。第一段话怎么说？我们能够成为上帝的儿女，原是凭着内心的改革。圣经称这种改革为重生。又说，一个刚刚悔改归向基督的人，好像一个婴孩啊，在基督里啊，诞生在基督里面，还在基督里啊，健康成长，长大成人。所以后面几章就告诉你，长大成人怎么长大成人呢？你后面几章讲了很多啊，基督徒的人生和工作，祈祷的特权，认识上帝。祈祷的特权就告诉你学会祷告，重视祷告。这个祈祷的特权，认识上帝，主要讲到要研究圣经啊。你虽然可以从自然界天地万物可以看到上帝的爱，一朵草，一朵花朵啊，一个飞鸟、青草都可以看到上帝爱，遍地满了耶和华的慈爱。但是单单靠这个不够，大自然的课本你要认识上帝，能够认识一些，但是认识不全面。你必须要默想、研究圣经、上帝的话。所以，认识上帝主要讲研究圣经，祈祷特权主要讲祷告，基督徒的人生工作主要讲成圣、为主做工啊。又讲到怎么样对付疑惑了啊，在主里喜乐是最高的经验，靠得住常常喜乐啊，凡事感恩靠着常喜乐。那么特别就是长大成人。所以你明白这本书啊，这本书我感觉要多多介绍给弟兄姐妹，真的能够我们要对人生前途必须要这么说。我受洗以后啊，我就进入我们教会学校念读书了，念了上海一个教会中学啊，我念二年级。那么我那个学校离家比较远一点，所以平常住在学校啊，星期五回到家里。平常虽然在上海市啊，那个地方也蛮大的，是吧？所以我每天早上呢，那个时候都怀着那个喜乐泉源，我读个几段。我早就读过了，我那时读几段什么意思啊？我要想把喜乐泉源讲的经验都变成我自己的经验，是我是这么来读的。所以这本书对我的影响帮助是很大的，好多句子我到今天还可以记得啊，那是年轻的时候，这本书是很好。那么重生以后，还有在基督里要天天健康成长，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生生量。如果他不好好的健康成长，重生以后属灵生命还是会死亡的。别以为我重生以后一定能得永生今天国，重生以后我如果不祷告、不追求啊，属灵生命也会生病的，也会死亡的。所以重生以后还长大成人。那么我过去在圣道专题研究讲了一个题目，在基督里长大成人。现在这个题目95题目改变一点，加上了一个尽快，在基督里面尽快的长大成人。我现在问大家一个问题，长大成人要多长时间呢？从最高的标准来说，一生之久。重生可以立刻重生的，就是立刻先要重生的。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生生量，一生都是长大健康，一生的追求健康成长，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生生量，满有基督长生生量，一生都要效法耶稣啊！我们要不断的效法耶稣，变成他的形状，永上加永，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不是一生之久吗？甚至我告诉大家，到天国里面我们还永远效法耶稣了，是不是啊？你们想想看，对不对啊？耶稣他的完全的圣洁无罪，爱上帝爱人，这种高度啊，我们今生要不断的效法主耶稣，变成他的形状，永上加永，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不但是一生之久，到天国里还要不断的效法主耶稣，追求完全像天父，这是永无止境的。这从最高的标准来说，另外从相对的标准来说，我们也可以尽快的长大成人，越快越好。那这是我近年来的体会，我特别是默想使徒保罗的经验教训了，我明白了这一点。你看保罗 长大成人多么快。我们有的信徒啊，信了十几年了，二十年了，他们还没有完全长大成人，也有这个情况的。你什么时候他没有完全长大成人呢？他有的时候啊，他没有长大成人，讲的是主还没有办法重用他，不能被主所重用啊。你要长大成人，没有基督长成人，主就能够重用你了。有的人，我们的老信徒现在多少年啊，几十年来他也很爱上帝，也感谢上帝啊，但是后来好像家里遭到什么灾难，遭到什么火炼试炼，他就忧虑了，烦恼了啊，心性灵性就软弱了。那就说明什么？他还没有长大成人啊，他的灵性还是没有成熟，没有长大成人。但是你看，也有些信徒灵性进步的快的啊，像保罗，保罗到阿拉伯旷野准备三年就长大成人了，就能被主重用了。所以我是从保罗这个经验，保罗这个经验是很宝贵。保罗是跟我们一样软弱的人，不要认为保罗是个好像是一个特殊的人，他跟我们一样人一样的有软弱，一样的人性软弱啊。你怎么会证明呢？你看那个罗马书第七章，保罗讲他刚回一个信主的时候，他的属灵经验，他讲了这一段话啊，他说以前没有律法的时候我是活着的，意思我不明白律法的属灵要求啊，我觉得我是没有罪的，我是活着的。后来诫命来到，罪又活了，我又死了。当他明白诫命的属灵经义，他感到自己不能完全遵守，所以他就说诫命来到，罪又活了，我又死了。下面怎么说？律法是属乎灵的，我是属乎肉体的，已经被卖给罪了。这句话是很灰心的。律法属乎灵的，我属乎肉体，卖给罪了，我是身不由己啊，我是被罪捆绑啊。但是你要了解，保罗所说的罪不是什么明显的行为上的罪啊，那个保罗悔改之前都没有的。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三章说，他悔改以前说，就律法的意义来说，我是无可指责的。他跟尼哥底母一样的，认为上帝律法我都严格遵守了，我没有犯任何的罪。但他明白了律法的属灵经义两大总纲，他的看法改变了。他说我是属乎肉体的，律法属乎灵的，我根本做不到啊，已经被卖给罪了。你看这个卖给罪这个字真是很灰心的。后面保罗又说，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身之中没有良善，因为律是为善有的我，行出来却由不得我，因此我所愿意的善我不能去做，我所不愿的恶我都去做。按照我里面的意思，原文是按照我里面的人，就是属灵的生命，我是喜欢上帝律法，遵守上帝律法的啊。我们注意啊，按照我里面的意思，你看小事，按照我里面的人，保罗认为重生以后有两个生命，两个人，一个属灵生命，一个属肉体的生命。属灵的生命在心里的成为里面的人，按照我里面的人，我是喜欢遵守上帝律法的，但我肉体当中有股力量和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是我服从那个犯罪的律。因此我所愿意的善我不能去做，我所不愿去做的恶我都去做了。下面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个躯身体呢？所以你看保罗他悔改以后啊，他虽然热心爱主，追求成圣，他没有学会靠主得胜啊，他是靠自己努力，常常打败仗啊。所以不要认为保罗是一个特殊人物，他跟我们一样的，我每个人都可能这样，刚悔改信主的人都可能有这种经验，没有学会依靠主的时候都会有这个经验啊。就像好像有一个妇女多少年前讲到以后，他问我，哎呀，我的祷告怎么没有用啊？我说你什么祷告没有用啊？他说我天生发脾气不好，我信的时候晓得不应该发脾气啊，我发了脾气也求助饶恕我，帮我以后不要发脾气，结果又发脾气了，我怎么好像祷告没有用啊？啊，我说你不是祷告没有用，你没有学会祷告啊！啊，我教他应该怎么祷告，结果生过坏脾气啊，那就跟保罗一样的嘛，是吧？ 我立誓为善由得我，我真的不想发脾气啊，行错了由不得我，我又发了脾气了，我真是苦啊，所以呢就脱离这七圣经了。你看保罗很快的就会靠主得胜了。路加这个罗马书七章二十五节，感谢上帝，靠了我们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第八章了，到了第八章保罗就详细讲怎么样靠了基督，靠圣灵大能，是律法的意义成就在我们这随从圣灵不随从肉体的人身上。保罗说，我也晓得修肉之体不能够不服上帝的律法，也是不能够服，但上帝的灵在你们，你们就不是肉体来说灵了，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说基督的。八章了全部讲这个经验，你们若靠着肉顺从肉体活着就必死，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就必活着。所以罗马书啊，前面三章四章五章讲因信称义，六章七章八章就讲靠主成圣因信称义。所以保罗他当时悔改以后献身以后，他不能为主所重用，当时犹太人逼迫他，结果他就逃到了阿拉旷野，这是上帝的美意啊。门徒跟从耶稣三年多啊，耶稣定十字架之前他们还没准备好，后来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那个时候门徒是全然彻底悔改，全然成圣，彼此相爱，合而为一，爱上帝爱人，那个时候他们才准备好了 被重用。保罗虽然悔改献身了，他也得到旷野去准备三年，到旷野做什么？天天祷告啊！他说靠了主耶稣基督就能得胜了，就能脱离肉体了，他学会了祷告了，他学会靠主得胜了，他的不断的追求品格离罪成圣胜有圣啊，他不断追求爱上帝爱人啊，他的灵性品格进步的非常快啊，他有研究圣经，彻底的明白圣经的正道，而且他见异象，他说我被提到三层天，上帝乐园里面听见隐秘的声音是人不可说的。我读的时候我告诉你们了，哎呀，我想保罗真是我们的榜样啊，他的灵性这么进步的这么快，他信主三年他竟然可以见异象，被提到三层天，旧约先知里见异象的不很多啊，不是什么人可以见一下，被提到三层天上帝宝座那里，他要照现在的话，他不过信主三年，是吧？信耶稣三年，不但如此，他得到很多的启示。保罗他有一次责备加拉太的教会，意思你们啊，怎么受迷惑了呢？那个各礼派的那个异端，你们竟然被他们这个错误道理迷惑。保罗说，我告诉你们，我素来所传的福音不是从人来，是从上帝启示而来的啊！如果有人传福音给你们传的不是这样，或有另外传福音，他应该被咒诅。保罗对加拉太教会对他说，我素来所传的福音不是随人的教导，那是耶稣基督启示来的啊！保罗的启示真是很大的。我念那个希伯来书十二章，保罗说你们现在不是来到那个能墨的山，就是活力山，你们乃是来到锡安山，就是永生上帝的城野，天上的新耶路撒冷，那里有千千万万天使，有审判人的上帝。那个得的启示跟启示录最后两章得的启示相同的，你看啊，所以保罗得的启示不一样。我就讲了什么，保罗在这个三年当中就快快的长大成人，甚至达到基督的身量，才能够被主重用啊！所以三年完了以后，巴拿巴就到大树那个旷野了，把他带出来，到安提阿就传道一年。安提阿教会当时很兴旺的，是一个基督教的一个中心地区，所以巴拿巴把保罗带到安提阿就传道一年。一年以后呢，圣灵启示要安列保罗和巴拿巴，让他们去游行布道。从此以后，耶稣一生，保罗一生三次游行布道， 把福音传遍了当时所能到的地方，传遍了当时的天下。所以我这个题目呢，怎么样能够在基督里尽快长大成人，虽然长大成人一生之久，但是我们也可以相对来说也快快长大成人，像保罗一样，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啊。而我也听到一些国内一些见证也有类似情况的啊。我听到有一个传道人，他是一个解放军的，应该说好像是相当于营长这一届的吧，反正是指导员啊什么，反正他是个解放军的，也算一个领导干部了，是吧？或者是营长，大概是营长那一届的啊。他呢，他的太太是我们教会的信徒啊，他的丈夫是共产党员，是解放军的一个营级的一个领导干部啊。那个时候怎么样回家我不知道，就太太呢，常常太太很有意思，太太她那个看那个历代愿望，她请她丈夫读啊，她说我的这个读的也蛮文化不好，你的文化程度好，你给我听听好不好？她很聪明啊，这个太太并不是说你念念这本书，也许她我不念，我念什么？你们信耶稣的，我也不信耶稣，我要念什么？太太很聪明，她说你念给我听听好吧，我自己看啊，你这个可能文化程度不太高啊。也累，眼睛不行，你念吧。好，她的丈夫呢，所以就念给她听。结果想不到丈夫念，丈夫受了感动了。丈夫后来把《历代愿望》这一部全部念完了，甚至流了眼泪了，读完了这本书了，被感动了。结果丈夫也跟了太太的信耶稣了，不但信耶稣，后来先生传道了，真的，后来他说传道人了。这本会啊，真的没有几年，我想想看，他信主几年，后来就先生传道了。所以啊，你看也可以信主以后灵性也可以快快长大成人啊，是不是？啊，所以我这个题目呢，就鼓励大家快快的长大成人。怎么样长大成人呢？五件事情啊，我昨天也跟你们讲过了啊，我们出生得救功夫也是五件事情。在基督里长大成人是五件事情，哪五件事情呢？今天跟你复习一下了，是吧？祷告，祷告这门功课啊，祷告你说难还是容易啊？你说容易，怎么容易啊？罪人可以立刻信任悔改，求告主名，求告主名就祷告了，立刻得到拯救。你说难呢？难，有的传道人传了好多年，还要学习祷告。就像门徒是吧？门徒有一次跟着耶稣天天传道，三年多啊。有一次门徒啊，在外面耶稣打发他们去实习布道，他们去传道了。传道回来以后，看到耶稣一个人在旷野祷告，他们也不打搅了，他们就旁边看，静静看。等到耶稣祷告完了以后啊。门徒是大受感动啊，他们从来没有看到耶稣祷告是这样的，他被耶稣祷告的时候，他的心灵被圣灵被主的爱感动充满，他这个祷告的情形，门徒看的就很受感动啊。祷告以后，他们就觉得自己不会祷告，看到耶稣祷告这么有能力，他们就觉得自己不会祷告了，他们就求耶稣，主啊，求你教导我们祷告。好像施洗约翰教导他的门徒是吧，路加福音11章啊。你看他们已经传道，先生传道了，他们还感到自己不会祷告，他们看到他们本来也许觉得自己还会祷告，可是看到耶稣祷告有这么能力这么感动，他们觉得自己不会祷告了，他们虚心了，求耶稣教导我们祷告，他们还这样说，主啊，求你教导我们祷告，好像施洗约翰教导他的门徒啊。我现在不跟你讲这个，也是一篇又讲一篇道了啊。所以祷告真是要学的啊。我也可以告诉大家，我年轻的时候祷告，但是我的确我现在祷告比年轻时进步了啊。我那时候真是还是有的时候感觉，现在回来 回想还是不大会祷告。我做传道人了，我觉得还是不大会祷告。这是我从现在的回过来体会啊。其实我一受洗就祷告了，我的祷告也蛮好的。我一受洗，我那时祷告，你看，我每一次祷告，我那是先祷告的，啊，每一次祷告只求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求主使我能够完全的离罪成圣，因为我晓得成圣是一生的追求啊，所以每一次祷告第一件事情求主帮助我不断的悔改，追求离罪成圣啊。第二件事情先生传道，因为我那时受洗的时候，我就先生传给传道了啊，我像做迷一样的，别的什么都不想做，就一心想传道。我那时候怕上帝不要我了，因为我听我父亲说，传道的工作啊。啊，不是你要先生就先生啊，要上帝的呼召啊，上帝呼召你先生传道，你和你永远不要不可能收回，一生之求。我一听啊，你晓得我是一刚受洗的时候啊，很快乐啊。我那天受了洗啊，我一个人跑到那个阳台上面，那个楼房阳台祷告，我说感谢上帝，我现在不但是你的儿女了，我是你未来的仆人了。因为我已经先生给你说传道了，我将来一定做你的仆人了，很开心啊！你晓得我从小没有悔改信主之前，我有个从小有个志愿，长大了要当军人，保护好人，打击坏人。从小的时候就有这么一个志向，我那个不是讲完的，我这个人好像这个志向很坚定的，我那个洋洋得意。那个小的时候我就说，嗨，人的志向越早越好，越坚定越好。会从小不断地为这个志向做准备，我那个是洋洋得意。我说我将来长大了要做军事家，带兵打仗，保护好人，打击坏人，这小孩子这个思想。但是我是当真的，不是当小孩子。我听到那个童子军那个什么吹那个童子军的那个军乐那个乐队那个号声了，我的心都澎湃激动。如果不是信耶稣，我将来真的会参军的。是真的会这样的。但是当我一回改受洗的时候，我很马上就想到这个志向不行，我现在要传道救人，这比什么都重要啊！所以我以为我要传道就可以传道了，是吧？所以我认为很简单，我献给主了。所以我就对上帝说，我现在上帝，我不但是你的儿女了，我是你的仆人，我将来一定会为你传道的，很快乐了。但是后来我忽然想到我父亲讲的一段话，我难过了。我父亲说，先生传道要有主的呼召啊，假如呼召你传道，你一旦行圣是永远忠心到底，不能离开啊。呀，我一想忧虑了，忧愁了，为什么呢？我好像我没有见异象吧，我也没有做异梦，我也没有听主说要先生我传道。哎呀，假如主不要我传道，我自己单厢情愿的献给主，万一主不要我，不是太可怜了吗？难过啊！我跟你讲，真难过。那时好像我像传道像入迷一样，真的一心想传道啊！我晓得主来近了，现在最缺少就是传道人，我要先生传道。但我想父亲的话，主没有呼召我们，我也没有做一梦见一象，我怎么知道主要不要我传道呢？万一主不要我，不是很可怜了吗？难过了，我也不敢问，也没问我父亲。正在难过的时候呢，圣灵就安慰我，很奇妙的。圣灵好像在我心里，是我自己跟自己说话。我忽然就想，假如我的献身的动机是纯正的，第一个假如；第二，假如我献身的思想是坚定不移的，永不改变的，第二个假如；还有第三个假如，假如我现在就为说传道做准备。等到我准备好了，上帝一定会要我。奇怪吧？忽然这三个假如思想了，却圣灵感动我的。我一想到这三个假如呢，我心里头就得到平安了。对，我就照着这么做，不管上帝要不要我，我不断的行圣传道，我也不断的为这个传道做准备。准备好了，主一定要我。所以我那时读书，到我们中学读二年级的时候，教会中学，我每一次祷告。只求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追求离罪成圣，第二件事情就是不断向主许愿，主啊， 请你接纳我，悦纳我。假如你要我用重道，我一定忠心到底啊，一定至死永不改变。许了许多很多的愿啊，一直只天天为这个祷告，就怕上帝不要我，同时也请上帝帮我准备。大概后来我到了中学毕业，我到桥头镇，我们中华三院就是高中毕业在那里的。到了那里，大概我这么祷告起码一两年吧。到后来我就知道了，上帝早就要悦纳我了，我就知道了。因为我那时看到威廉米勒他的先生传道经验，威廉米勒他有什么经验呢？他开始研究单一的启示预言，心里火热，看到耶稣来敬了，圣灵就感动他，你要把这个道理传出去啊！啊，你如果不传出去，罪人灭亡，你就有祸了。经常有这个感动，但是他呢就推，他对上帝说：“哎呀，我从来没有讲过道啊。”我没有口才啊，我不会讲道啊，我愿意把我研究道理告诉传道，让传道人去传。又说我愿意把我所有钱财都奉献给你，但他就不敢接受传道工作。但他老是圣灵感动他，催促他，你要传，把你说明白的传给大家。甚至有一次啊，他到树林里面祷告斗争，圣灵催促他，你要把你说研究明白的亮光，耶稣来见了，告诉大家。但他总是想推，后来他最后提出一个条件：上帝啊，如果你要我传道，除非你让人来请我，我就讲；你如果不叫人来请我，你叫我自己讲道，我实在是不会说啊。他跟上帝提出这个要求，心里平安了，反正没有人请我。他回家了，一回到家，他的外甥就等在门家里面等他，做什么？邀请他。他说我家乡那边很多人想研究这单一牺牲，也不明白，希望邀请你来去讲啊。马上刚刚做完祷告就遇到这个考验，结果他跟外甥说了，好吧，你暂时等我一下，我有点事情出去啊，等一会回来。他还没有马上答应他跟他去，他又跑到树林那里去祷告了，他就收回了，又不想去了。可是这一次他祷告以后，圣灵责备他，好，他不敢拒绝了，如果你再拒绝，可能主离开你了，你自己提的啊，除非有人请我，我就去讲。现在你外甥来请你，你还要推吗？结果他顺服了，他不敢再推了。他就上帝啊，你既然要我去讲，求你与我同在，帮我所传信息能够帮助更多人。他回去跟他外甥到那个家乡开了一个星期的布道会，一两个星期布道会了，哎呀，那个教会就兴旺起来了，许多没有悔改信主了都信主了，信徒都火热起来了，复兴起来了。这边布道会没有结束，那边就请他了。从此以后，从各处来邀请他去布道的信件，好像雪片一样的飞来。他一生啊，得到这个邀请信啊，连一半都不能够满足。正像他自己要求的，上帝啊，除非你叫别人来请我。好，上帝就是这个方法。结果请他的信是几百上千，他连一半都不能应付。从此以后他一生传道，他的传道也大有能力，复兴了整个的教会很多人。所以我明白了啊，威廉米勒也没有异象，也没有异梦，圣灵感动他要传。我呢，圣灵给我这么喜欢传道工作，这不是圣灵感动我吗？我还求什么异象异梦了？所以我就知道主要我了。但是我现在养成习惯了，我还是天天这么祷告，重点改变了，不是怕上帝不要我了，是怕我准备不好，不能被更好为主做工，就天天啊研究啊准备道理，先生传道。好，长话短讲。总之呢，那我们要快快长大成人啊，祷告啊，祷告，还学会不能早晚祷告，不断的祷告，随时随地读圣经，研究圣经。你要做传道工作，你不研究圣经，不透彻明白怎么传呢？自己不明白怎么传呢？我有很多见证，我先没时间跟你们讲。第三呢，不断的追求离罪成圣，圣而又圣，更深爱上帝爱人。就像我天天祷告，第一个祷告就求主帮助成圣。第四呢，要不断的进到服务行善，传道救灵责任。第五呢，还要学会凡事感恩，靠主常常喜乐，得胜一切的考验。五件事情我昨天跟你讲过了，属灵生命长大成人是五件事情，做成得救功夫同样这五件事情。祷告读圣经追求成圣都比较容易理解啊，还要不断尽到服务行善传道救灵责任， 这个我稍微讲两句。我们这些道理不是对今天在座的，对传道同工，对这个义工爱主来讲，对每一个信徒都要这么讲，鼓励每一个信徒都要这么做。每一个信徒都要做传道人，不要以为传道人是教会传道人的工作啊，我们都要做传道人。怎么传呢？我常常说的，要传道先向家里人传，从家里亲友来传啊。我父亲父母有没有信耶稣，儿女有没有信耶稣，丈夫有没有信耶稣，妻子有没有信耶稣，弟兄姐妹有没有信耶稣啊？或者是叔父伯父，叔父母叔母，伯父伯母啊，舅父舅母，姨父舅姨母，他们的孩子有没有信耶稣？没有信耶稣都是我们的第一责任，因为他是我们亲戚嘛，我们找到他很方便，是吧？所以要传道先从家里传，要为他们祷告，用信心爱心为他们祷告，求圣灵感动他们，求这个用爱心来感化他们，让他们看到我们信的耶稣啊，变成是更加爱他们的，变成更加有圣洁完美的品格了。这个品格的感化力很大的，让他们看到我们的宗教不是迷信啊，我们信了耶稣以后人都变了啊，比过去更爱他们了，经常关心他们了，他们有什么困难主动去帮助他们了，这就是预备人心啊。然后传福音，传福音有多种方法，自己会传自己传啊，也要学习传，或者给他看福音单张小册子，或者看那个光碟什么碟子借给他看看，布道会的，布道教会有布道的时候把他带到教会来，圣诞节假如教会有布道的话，带到圣诞节叫他参加教会的这个聚会，看看圣诞节的表演，听听福音，都是传福音的方法。由近及远，像自己要好的同学朋友，甚至不信的人啊，路上遇到的有机会也跟他们传，是要学会传道。第五十件事情，要反思感恩靠着长乐啊，这我昨天讲了很多了，不要太多讲了，是吧？啊，人生不如意的事情常常十有八九，家家都一本难念经，我们要学会啊，依靠上帝对我们的无限宏恩大爱，依靠主耶稣的救赎宏恩，我们真是不如意的事情没有了，变成感恩了，凡事感恩靠着常常喜乐了，家家难念的经也变成容易念的了。我们那个现在没有大的逼迫考验，我们这小的人生磨练能靠住得胜，你小的考验当中得胜，将来大的考验当中也很容易得胜啊。所以这五件事情要天天做，就会而且学保罗快快长大成人啊，主来近了，我们不能要鼓励大家快快长大成人，保罗三年就可以准备好了，就可以现身传道，这真是很快啊，这个速度是很快很快，而且被主所重用，保罗一生里面真是被上帝重用。好，我就讲到这里啊，上午正好是十二点半了。